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接上回书。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咱们小山的故事了啊。
嗯，
上回说到呢，谢玉刚这位同志啊，他很套路的给菲尔留下了一本书，菲尔可能会觉得很牛逼，但其实呢，这本书不仅是日本出的，还是一个台湾的译本啊。其实这个东西的根本就不是原著
啊，
它都不是中国印的。但是这个菲尔兄，你觉得这个东西很牛逼，蛮套路的啊。我们不多说啊，正式回到我们的时间线。当天下午5:30呢，谢玉刚就从酒店里面取来了东西，也带着刘源从唐人街买回来的活鹌鹑来到了王志家。这一次啊，谢玉刚没有像上次那样，就是在王志家为了保持礼貌就收着啊，没有。也因为他之前啊已经来过王志家很多次了，所以当下的情况呢，不仅是谢玉刚自己的状态很 OK， 而且王志他们一家呀状态也不错。
嗯。
同时呢，王志他们对谢玉刚啊有了一定的信任。这样王志提出了一个点，说这个道长你来全屋进行搜查吧，你真正的彻头彻底的查一下。果然谢玉刚就陪同王志一起在整个房子里面上下走了一遍。那最后呢，谢玉刚问王志说，哎，你们家是不是有地下室之类的地方啊？王志说确实是有一个地下仓库，只是家里面的仓库呢调整了出入口，大部分的时候用的是地面的仓库，而地下的呢几乎不会再使用了，所以很少有人去。这个谢玉刚呢借着刘源帮他翻译的这个档口啊，你可能忘记的王志他是一个美国人，他只是叫这个中文，
对对我知道、
啊、对对对，他就踩了踩那个帕卡萨奇摔东西的那个落点，然后就询问说，哎，这个地板下面是不是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地下仓库
哦。
王志说，哎，对，道长你说的没错。谢玉刚就让王志你赶紧去收拾一下东西，我呢去地下仓库看一看。王志的地下仓库啊，自从清理完奶奶的遗物之后啊就没有打开来过了。当他刚刚打开仓库门的时候，谢玉刚把他给拉住了，说你别开，你在上面等我。王志答应了。这个时候谢玉刚就拿出了三根香，点都没点，这三根香就在谢玉刚手中折断了。哎，这个谢玉刚看了之后啊，有点疑惑，但是呢也在预料之中，算是胸有成竹吧。
嗯，
把香顺手就扔到垃圾桶里面，右手拿着手电，左手拿了一根木棒，就走下了仓库。王志是没跟下去啊，所以他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那咱们小山为了故事的完整性啊，就问了这个李晨然的哥哥。李晨然的哥哥的这个视角呢，就是谢玉刚谢道长本人的视角了。他说这个谢道长呢拿着木棒啊，其实是一把没有装饰的唐刀，那他在这个仓库里面待了一段时间才重新走上来的。那谢玉刚上来之后啊也没多说，平铺直叙开始交代下面每个人要做的事情。首先王志的父母要在家里面今天晚上呢睡主卧，晚上10:12过后，王志的父母就要在卧室里面一直待着不能出来。而且要一直待到明天早上，直到咱们谢道长跟王志一起去敲门的时候你们俩才能开门。所以呢在这个王志的主卧里面，你们吃喝拉撒的东西都要准备，就完全不能出来。那为了防止这个两位老人啊在这个时间里面有什么不便，王志就带着这个妻子先去准备东西了。谢玉刚还要求啊刘源和两个女儿到阁楼中，三个人晚上呢必须睡在一个被子里面。他还要求大女儿今天晚上要将糖，就之前他给的糖啊，分给妈妈和妹妹。那他把所有人都打发去做自己的事情之后啊，他才告诉王志，你今天要做的事情啊，你是重中之重。首先你晚上你肯定是睡不着了啊，不许睡。凌晨4:12的时候，特别是这个时间点你必须醒着，你可以准备任何你自己提神的东西，咖啡啊什么东西都行， 只要不发出很大的声音，不打扰到其他几个人睡觉就行。那这个时候呢，王志想了想，就决定去准备一些饮料啊、游戏机啊、模型啊这些东西。其次呢，王志被要求今天晚上只能在自己选择的一个范围内移动。那谢玉康也给了王志几个选择，沙发、客厅、茶几这个范围。王志还问说，如果我要上厕所怎么办？谢玉刚随手递来了垃圾袋和塑料瓶，
我靠，
哎，你就这样解决。
嗯，
谢玉刚还说，因为我到时候我要对付一些东西，我是没有办法照顾你的，所以你自己想办法。最后呢，咱们谢道长拿出了三个铜板要给王志，刚递过去，哎，想一想收回来了，重新翻出了一个香炉和线香。那王志晚上呢，也就是因为要做这个香炉和线香的事情啊，就是要去使用它，所以他定了十几个闹钟，保证每半个小时就要在香炉里面上一次香。也就是说保证这个香火不断。安排完所有的事情之后啊，谢玉刚才开始做他自己的准备。按照王志的说法呀，他看到谢玉刚用圣水混合了朱砂和墨水倒在了墨斗中，然后谢道长呢又按照第一次在王志家过夜的法子编织了好几个铜钱半球，将这个半球拴在自己的腰带上。与此同时呢，他又拿着这个墨斗啊，站在王志所在的客厅里面，在客厅的外围的地上画了一个八边形的范围。那随后谢道长还使用黄纸折了八只纸狗，分别放在八边形的每个边的终点上。众人确认的时间啊，9:30，谢玉刚就赶紧让王志的父母啊上楼休息了。等过了15分钟之后啊，谢玉刚也让刘元和两个女儿往阁楼走了。在三人走的时候呢，谢玉光悄悄地拿出了一把很小的铜钱剑递给了他的大女儿，然后并且叮嘱她说，你晚上握着剑睡觉。大女儿毕竟是外国人嘛，虽然她是混血啊，她拿到这个剑啊，或者她看到这个剑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你想啊，这东西你要递给一个中国孩子，
对、
啊、他就知道今天晚上我肯定要干嘛了。
对对对，
对吧，就担心了害怕了。所以呢，这个大女儿也没有太大的不安情绪。等人们都走了之后呢，谢玉刚帮着王志把今天晚上王志所需要的东西都给搬到八边形的范围里面去了。王志见谢玉刚搞得这么大阵仗，还是有点担心的。那谢玉刚只能安慰他说，哎，其实不用这么麻烦，我呢直接自己就能把这个东西给搞定。但毕竟啊，这个东西是你们漂亮国的邪祟，所以我才准备了这些东西，为的是啊，防止他逃出自己的控制再伤到别人。以防万一。两人聊了半天啊，谢玉刚只能想了一个美国人能听懂的方法，就是说现在的情况是，我类似于一个很牛逼经验很丰富的猎人，而这个邪祟呢是一只野狼，你们一家人啊都是没有反抗能力的羊，我现在手上面有散弹枪和狙击枪，只要狼靠近我一枪能崩他，但是这个散弹枪呢也可能伤害到你们羊
哦，
所以我不能让狼靠近羊，才设下了这么多陷阱，为的就是将这个狼固定在远处，我好用狙击枪把这个狼给打死。这么一说就很直白了。谢光其实不想说的这么清楚，因为很烦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师傅他帮你解决事情之后啊，他不跟你言明啊，他不多说，对吧，
贴心美式解释。
哎，对，毕竟说了8万块。然后谢玉刚也说了，因为这个邪祟在呢，所以我说出来的话可能被对方察觉，但可惜的是啊，咱们道长的英文很差，跟人交流呢少了这个留言的翻译啊，就只能用翻译软件了，所以只能这么说了。那事后看来还好啊，这个邪祟显然是完全没有听懂谢玉刚说的话，更没有理解这个翻译软件。谢玉刚觉得这个对方交流很痛苦，就是跟这个往日啊，
对，
那就觉得既然如此呢，我也不再多说了，大概意思你懂就好了。但是他突然感觉到啊，这个邪祟可能也不太能懂这个中英文的夹杂的这个东西，那可能呢他正是一个使用印第安语系的家伙啊，就是传统的印第安邪祟啊。和王志解释完之后呢，谢一光便拿起了墨斗和自己的小挎包走向地下仓库了。王志所在的位置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道长了，他只能听到仓库门啪啦 关门的声音。王志想着，哎，我又不能睡，怎么办呢？就在客厅里面打开了 PS2 开始玩游戏了。大概是凌晨两点时分，王志感觉到有一阵阵奇怪的敲击声从地下传来。这个声音并不大，王志刚开始还以为是游戏中的音效啊，没注意。
嗯，
但在游戏进入读取画面的时候，王志才意识到，哦，这是现实中出现的敲击声。他立刻将游戏切入了暂停的画面，趴在地上用耳朵在听地下的声音。他之前没听啊，不觉得有什么，但等到仔细听的时候啊，哎，他又听不到声音了。这个时候啊，王志突然听到谢玉刚喊了一句什么话，但是中文他听不懂。心念一动呢，王志就将电视静音了，更用心的去倾听下面的声音了。这个时候敲击声没有了，说话声也没有了，传来一阵阵粗重的呼吸声。猛然的刷刷刷刷的这种挠爪的声音在王志的耳边响起来了。
啊，
你想啊，他是趴在地上的呀。
对啊，
所以他可能挠的是天花板。王志还没反应过来，就觉得浑身乏力，脑袋里更是疼得厉害。他试图从地上爬起来，但是四肢已经不听指挥了，只能在地上乱挥。很快的，谢玉刚跑出了仓库，冲到了王志面前，一脚踹在王志脸上，王志当即闭眼昏了过去。王志清醒的倒是很快，因为他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还是在原地。那谢玉刚呢，就站在自己对面，而且左手正抽出墨斗中全部的墨线捆在另外一只手的物件上面。看见王志起来了之后啊，谢玉刚用蹩脚的英文骂了他一句，随后呢就不理他了，专心在扎捆手里面的那个物件。王志刚刚清醒没多久啊，也没有恢复多少，浑身沉重，而双臂支撑着自己很努力的离开了地面，坐了起来。又过了几分钟呢，王志算是终于恢复了一些力气，他就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此时是凌晨三点钟。
嗯，
王志赶紧用翻译软件问谢玉刚刚刚发生了什么。谢玉刚不理他，根本不回答，自顾自的呢走进了厨房，找了一个密封的罐子，紧接着就把手里的这团黑线啊全部扔到罐子里面去了。随即呢又从挎包里面拿出了一瓶二锅头，也倒进了罐子里面。等把手上的事情都做完之后，谢玉刚拿着盖子把这个罐子给盖上啊，用翻译软件说，王志，你开车立刻带我去最近的唐人街，最好是能买到红星二锅头的店铺。
嗯，
确认王志状态已经恢复之后呢，两个人才出门。在前往唐人街的路上啊，王志再次询问刚才发生了什么。谢玉刚说是你作死啊你啊，原本这个行动很顺利的，你硬是作死才搞出了这场变故，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王志试图去询问，但是谢玉刚说不行不行，我先把这个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我才有空跟你解释。两人开车在洛杉矶的华人西区找了一间24小时的小商店，店家呢是一个操着四川口音的老大爷。谢玉刚跟老大爷聊了一会儿，老大爷就带着两个人走到对面的饭店里面，叫醒了饭店的老板。啊，真的是老乡好办事儿嘛。
对，
这个店老板不仅拿出了四瓶二锅头，还拿出了一个黑色的超小的泡菜坛子。
嗯，
啊，谢玉刚跟这两位老大爷商量了一下呢，在饭店里面祭拜了五官公，啊，将黑线团从玻璃罐里面转移到了这个泡菜坛子里面，顺便呢还让饭店的这个老板啊宰了三条蛇，用蛇血呢浸泡了一捆棉线。用绳子，就是这个棉绳啊，把这个泡菜坛子给扎了个严实。最后呢，还向小超市的老板拿了一些蜡烛，三个人用喷灯融化了这个蜡烛，把这个泡菜坛子完全给封口了。做完了这一切啊，谢玉刚让王志分别给了这两位大爷300和800块美金。那全部完事之后啊，这两个人自然就是各回各家了嘛。
对
啊，谢玉刚跟超市老大爷开始聊了两句。正好是这位啊，超市大爷四川话和英文都不错，开始给王志跟谢玉刚做起了翻译。
嗯，
王志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原来王志啊，他错就错在谢玉刚白天进到地下仓库的时候已经确认了对方本体所在的位置，也就是在王志家客厅下方。
嗯，
仓库的天花板上有一块黑色的粘液，这个粘液快已经干透了，但是从粘液块下方呢伸出了一根长长的线啊，就像那种毒液的那个感觉一样，
拉丝的了。
哎，拉丝了。 拉丝到什么程度啊，地板上还有另外一块干涸的痕迹。谢玉刚刚进到仓库之前就觉得这个里面味道很重，什么味道呢？是那种很臭的野兽的味道。
嗯，
而站在粘液附近的时候，这味道就更重。从这个味道上面能分辨出，这块干掉的粘液块大概就是邪祟的来源了。而谢玉刚安排王志家一行人离开啊，不仅是为了让他们避嫌，也是为他们遮掩人类的气息。
嗯，
那个八边形的印记就是一个隔绝味道的简易阵法，理论上是不会有问题的。问题是什么呢？王志家客厅下面的这个仓库啊，地面是不完全平整的。那当王志将头贴在地上的时候啊，从横向看，王志是没有超出这个阵法范围的。但纵向看，王志头有很小的一部分超出了这个阵法。
哦吼，
对，
在这儿。
对。更要命的是啊，谢玉刚为了避免这个邪祟出现之前分魂的情况，专门在仓库里面宰了一只鹌鹑作为引子，引出来的就是这个邪祟本体了。邪祟本体出来都要被抓到了，王志把身体探出去了，对方自然就跑开。谢玉刚说，现在这个东西呢，我已经抓在罐子里面了，理论上只要罐子不坏它就出不来，酒精化开了他的身体，墨线能消磨他的灵体，接下来就等了，等就行了。但是现在我身处国外，我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你给你老婆说一声，我要在你们家住上三天，三天如果没问题，我就准备回国了。那这个东西的姑且称之为遗体吧，我就把它给带回国内去，因为你现在在这个你们漂亮国把它给随便处理了不安全，我带回国去就很安全，我知道怎么去处理它，实在不行呢，我只能再杀他一次。三天后，谢玉刚并没有直接离开，王志留原谢玉刚带着这个封存着邪祟的瓶子见了菲尔修女一次。这一次啊，他们是想要菲尔修女给出具一个通关文书，证明这个坛子是关系到一次学术交流，这才方便他们把它托运回国。菲尔修女对谢玉刚处理邪祟的手法非常好奇，就拉着他沟通了很久，最后还给了他一份自己使用的驱邪道具。这个天津大叔告诉咱们小山啊，给的是什么呢？是一个纯钢的大型十字架，十斤重。
哇靠！
那王志家里面的事情呢，暂且算是结束了。这次做法呢，相当成功。除了王志和他大女儿之外，几个人在一周之内都陆陆续续恢复好了状态。王志自己可就惨了，身体虚弱了一周多，身边呢也发生了各种运气很差的事情，但也算是结束了。
嗯，
唯一是他的大女儿，哎，按刘源的说法是，当他接受了谢玉刚的建议，让大女儿去学跆拳道之后啊，状态确实好了很多，但是呢，还是身体不够健康，可以这么说、有一些影响。等这个事情完完整整过了一年，王志接到了上海某个游戏公司的邀请。一家人准备搬到上海生活，之后就是咱们小山认识了王志，然后又跟李晨然和谢玉刚分别接触了，同时呢，也通过这两位仁兄啊，给这个王志的大女儿介绍了一个熟悉太极拳的师傅。啊，原本故事到这里啊，趋近于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了，对吧？
对。
但是当咱们小山把这个故事全部给记录完毕发给他室友看的时候啊，室友对这个故事里面描绘的邪祟很感兴趣，就让他去问，就这个邪祟到底是怎么处理的，放在什么地方了。小山也觉得哎，确实挺好奇的，他就把这个事情呢去问这个师傅了。师傅说他也不清楚，你去问问这个天津的巴掌大哥吧。小山就去联系天津大哥了。天津大哥说，我自己也没有关注此事啊，我要去问问。过了两天呢，他就把这个谢玉刚的联系方式给了小山，说你们自己联系吧。也就是这个时候，小山才跟谢玉刚取得了直接的联系。因为之前咱们故事里面提到的谢玉刚所有的所思所想所做，都是咱们小山通过王志、刘源他师傅和李晨然给他讲的事情做的猜测和总结。那可惜呢，事实跟他刚开始整理的猜测完全相反。
不一样。
对，小山想靠着这件事情啊， 也劝各位就是鱼友吧，可以这么说，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没必要去深究这个事情，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哦，他深究了。
对，
他麻烦了。
是的。对于当时的事情呢，谢玉刚其实没有给他讲述太多，反倒是问他的来意。这个时候呢，小山也鸡贼啊，他把电话直接给了室友。
啊，
他室友不是懂一点吗？室友不是蛮厉害的吗？室友说呢，哎，你先别参与了，我来跟他联系吧。两个人在沟通了许久之后啊，室友让小山准备一下，说今年十一，也就是三个月前啊，他们两人要出门去解决此事的后续，就是室友在跟谢玉刚聊完之后给出的结论。
他俩不是纯好奇吗？
对，
怎么发展成这样？
你且听啊，谢玉刚没有给王志说实话呀，其实这次的事情严重了很多。
哦，
他只是为了安王志的心。在机缘巧合之下呀，这个邪祟分出去了很多，你能 get 到
啊？他抓的其实还是本体，但是漏出去一点。
哎，
啊，
帕卡萨奇其实准备的东西啊，类似于你可以理解为蛊吧，对吧？这种东西呢，它只有拘束动物灵和使用大量野兽身体的素材这两点。那为了方便呢，咱们就暂且，咱们小山就暂且用蛊来代替这件东西了。帕卡萨奇的蛊呢，是一个完全体。东西不摔坏才能保证最大的威力，但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个小瓶子就摔碎了嘛，
对，
让邪祟本身就受到了很大的折损，几乎不能形成完整的整体了。即便如此啊，刘元仅仅靠近就差点失了魂。按照原来的情况是，就算这个瓶子碎了，这个邪祟的力量也不会小。那因为王志把这个东西的残留物收集到了一个塑料袋子里面，算是又给他完整了。
哦，
最要命的是王志开车出了意外，把这个蛊的残留物啊给弄洒了。那在洗车场呢，这个高压水枪的几次冲洗之下，这个残存物啊被搞得散的不能再散。那导致什么呢？邪祟只能使用身体留在王志家的那部分在他们家作祟。
哦，那也挺厉害的。
对，那接下来更狠的来了，说医院用了消毒剂又消毒了一遍，里面是有酒精的，又冲开了一些残留。那王志第一次喊父母来的时候呢，又带来了更多的人，分摊了邪祟的伤害。那随后呢，这个邪祟被菲尔修女给监视到了嘛，在这个可以说是耶稣的注视下又削弱了一次。最后来了咱们谢玉刚这个道士，把剩下的所有的东西全部给抓走了。
嗯，
啊，这一点还是比较欣慰的啊。那之后的情况就是说，谢玉刚在王志家住了三天，发现坛子里面的东西啊有点增加的意思。
还增加？
哎，就好像力量增强了。
嗯，
他算了一下呢，发现这个东西的残留物啊是被高压水枪给冲散了，那它本体因此受损，但是没有消失啊。
嗯，
为了避免邪祟的再次苏醒，也是为了斩草除根，谢玉刚把这个东西带来了苏州。
嗯，
交给了李成然的哥哥。李成然的爷爷是农村的住户，农村的房子有地下室没人住，所以把这个坛子呢暂且留在那边。既然这个邪祟可以将散开的身体再慢慢找回，那谢玉刚干脆用整个太平洋的距离来狠狠地削弱了一次这个邪祟的能力。那王志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具体是2018年的年中到2019年的年初，现在已经过了四年多了，邪祟能找回来的碎片已经找得差不多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将对方整个消灭就好了。
嗯，
所以他的目的是，我削弱你的同时，我让你形成一个完整的个体，然后再一并消灭，而不是我把你本体消灭掉之后，让你残存的力量又伺机待发。
嗯，
就类似于蚯蚓，你懂吧？
我懂，
但他比蚯蚓厉害多了。OK， 我们回到故事啊，那谢玉刚因为各种原因呢、啊，做这个事情有点不太方便。正好呢，小山知道这件事情，而小山的室友也有能力处理，所以谢玉刚将这个事情告诉了他们，希望他们两人来给这个事情做一个收尾。其实处理也挺简单的，就是咱们小山跟室友找到了李成然的哥哥，那对方呢，在他们规定的时间里面开车到了这个存放坛子的村子里面，室友不让小山下地下室，但是他让他们三个人啊，全部搞了一套完整的防护套装， 也正好是有口罩事件，这个东西啊还挺好搞的。
嗯，
那室友进入地下室之后啊，将坛子捧出来了，他们将坛子装在一个印有线香的大箱子里面。那这个箱子还是做了专门的加固，不仅是箱体啊，里面还有工业海绵防震、PVC 管子做支架、大量的胶带做密封，就是担心这个罐子里面的东西再次洒出来。
对，
全部东西收拾好之后，他们坐车来到了苏州市内的一个比较小的寺庙，因为正好赶上是十一假期，其实苏州市人还是蛮多的。为了避免后续有人追查，具体的寺庙咱们小山就给腻到了啊。
嗯，
总之呢，他们在车上换好了工作服，好像是送快递一样，把这个东西送进了寺庙。当然他们没有走正门的。那当时进去之后呢，李深安的哥哥就把这个工作服给脱掉了，进到寺庙的偏殿入定，去除污秽。而小山和室友呢，进入到了后殿，一直等到了晚上七点，几个和尚才告诉他们说，哎，咱们寺里面的游客闲人都已经清走了，已经空了，你们可以开始了。那他们两人呢，在后殿的空地上使用了一个砖块搭的炉子，用木柴生火，主持就站在他们旁边，看着他们将坛子打开。小山因为自己戴着工业面罩嘛，所以完全是没有闻到任何味道，但是旁边的主持往后退了几步，还咳嗽了几声，他估计是味道挺重的。小山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啊，这个坛子里面的液体几乎是没有了。他们将东西倒进炉子的时候啊，基本上就是固体的状态了。一团已经看不出什么颜色的巨大线团掉进火炉之后啊，他们又加了几根木柴让火继续燃烧，一直等了半个小时，室友期间呢也添加了几次柴火，才让小山拿出放在旁边的锤子把这个坛子一并敲碎，把碎片也丢进了火炉。最后烧了近两个小时，等所有的东西都扔进去之后啊，室友还跟主持聊了几句，最后就带着李深然的哥哥跟小山离开了。啊，之后的事情呢，小山也就没有多问了。总之呢，具体的费用之类的，谢玉刚会跟这个寺庙进行结算的，让他们不必在意的。而到此，本次事件圆满完成。
哦，
跨洋业务完全成功。
哦，就是把那东西彻底消灭了。
对，彻底消灭了。
好家伙，这是第几期？第四期了。
对，第四期
啊，真长啊，
是个长篇。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确实就如小山说的一样，特别像咱们，但是我不是那么认同是古，但是这个举例很恰当啊。
嗯，
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煞，鬼煞。
哦，
之前我们投稿里面调查到的问到的资料，鬼煞能分体，但是这个东西好像就像毒液一样，它比鬼煞可分得多多了。对吧，鬼煞你能分两次三次已经是了不得了，这东西分了多少，
这东西分的样子让我感觉像外星生命体。
对对对对对，
就是分那么多。
对对对，而且
只要是流出来一点，
是
就是分出来，
就有可能是不仅是分，而且它还能对人造成影响。
对，
最关键是它在什么高压水枪啊，什么医用酒精啊，这些作用下还没事儿
啊。
嗯，就有一点给我感觉是用科学的方式去处理玄学的问题，但是反倒是滋生了。
对，没用，没用，他不吃这套。
主要是他被削弱了之后啊，他还能重新获得力量。
嗯，
这套印第安怎么讲？印第安方式的邪祟还是蛮厉害的。
印第安风评被害了
啊！就真的是不要招惹
啊，
保持尊敬。
那故事还是确实是。
嗯，
跨洋业务这几个字起的还挺有意思，
贴切
啊，确实是这样啊。
是的，
怪不得小山好奇，我听这几个字我也好奇，对吧？
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也想劝大家，有些事情啊，莫好奇啊。
是是是，
实在不行呢，你看看听听，别深究。
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也感谢小山给我们的独家授权和再次贡献。
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对，那一样的啊，我们。本个系列这个系列啊，我们不会终结，小山的故事只是开始，后面呢我们会陆续的带来鲶鱼和我们的朋友们，大家谢听。
OK，
那这期到这边，拜拜
拜拜。